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透过不同的教会历史人物呢，了解整个基督教会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的栏目的设计的初心呢，每个小故事呢大概只有8分钟9分钟左右啊，加上一首跟他有关的歌曲，然后呢就讲一个故事，希望帮助你了解教会历史更多。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都会使用普通话，但是呢到我们知道的某些地区，例如上海话、粤语啊，我们都很重视自己的本土方言，甚至觉得自己的本土方言呢是一种宝玉，是文化的传承。其实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呢只是跟我们有关，其实中世纪的教会呢也有这个情况出现。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人物呢，基本上呢就是教会里头的秦始皇，也是欧洲历史的秦始皇了哈。他叫查理曼大帝，他是742年到814年的人，他是法兰克人，就是法国的皇帝，一生中呢南征北讨啊，他是秦始皇了。总之他查理曼呢每天呢都参与四场崇拜，睡觉之前呢一定会念诗篇，连征战的时候呢也带着移动的圣坛。但是呢其中塑造他的信仰深度的就是774年呢他曾经翻过阿尔卑斯山，攻打意大利的北部伦巴第王国。因为当时呢暴风雪导致军队呢就面临溃散，查理曼独自躲进岩洞里头祷告3天，然后出洞的时候竟然精准预言明日正午云开雾散。最后他当然打赢了仗了哈，他就深信呢自己呢是被拣选的新的大卫王，所以呢他继承了精神上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800年呢就接受了教宗的加冕，成为当时的基督教帝国，有个名字的啊叫 Christendom， 就是 Christian 基督徒， Dom 就是 Kingdom， 就是基督徒的帝国，他就成为教会的皇帝，而罗马主教也就是教宗了，就成为普世教会的领袖。那查理曼大帝呢是很虔诚的，也很主动担任领袖的身份处理教会的事务的。他觉得呢他是新的何西亚啊，先知啊，有责任改善他的子民的属灵情况，还有使他们得到救恩。所以他在一生当中呢他主导了23次的大公会议，处理教会的事务，也利用教会呢作为整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所以呢跟其他的皇帝一样呢，他也很希望可以减低教会里头的争论，大家可以在行政上，在教育上，在教义上，在礼仪中合一。那秦始皇怎样统一六国的这个文化呢？就是把六国的文字变为同一种文字吗？书同文，车同轨吗？那查理曼呢在公元789年呢就颁布了一个叫通谕啊，他规定全个他统治之下的教堂呢都一定要使用标准的拉丁文礼仪，同时呢也订立了大家都得用的教会的法典，使用圣本都的会规规范所有的修道院。他希望所有他的子民都能够成为基督的子民，甚至呢有一些我们今天都做不到啊，他要求所有信徒都能够背出主导文还有使徒信经，了解基本的基督教的概念。讽刺的是当拉丁文 成为了教会的唯一的使用的语言。那那些说法文的农民听弥撒就阿利路亚阿们 Kyrie，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外星语。最终只有贵族子弟掌握这个神的语言啊，神的官方语言啊，能说拉丁语，也定义了你的社会地位。直到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为德语的行动，才把这个的天主教的拉丁语呢的垄断呢打破。其实啊，甚至到1960年代之前呢，天主教会还是用拉丁语施行弥撒呢。所以呢，这个是1000多年的影响啊。今天当我们赞叹查理曼用拉丁语统一了整个欧洲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底层民众的真实的处境。作为统治者，可能查理曼做的事情我们很多都不能认同，但是这个就是他的管理的方法了。他们有一些打仗的时候呢，例如萨克森人打败仗的时候，你要么信耶稣要么死，哇，厉害了吧。还有他最颠覆性的创举，就是802年的法典里头呢，就规定杀害传教士等于杀你的皇帝。他把神权跟王权呢连在一起绑定，把教会从一个属灵的机构升级成为司法的实体。这个有他的好处，也埋下了后来政教冲突的这个祸根。今天万峰，我也想到教会我们面对的一些的困境。当我们只是跟所有人都说很深奥的神学术语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要念过神学才能做某些侍奉的岗位，甚至讲到的时候总是说几句原文显示自己有做过研究的，这个是不是新的拉丁文的高墙呢？我们的崇拜够不够贴近生活呢？坦白来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全心投入呢？过了1000多年，当我们持平地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查理曼这个伟大的君王带来了教会的统一的礼仪，但是也让人远离了耶稣基督。跟今天一样，每个人都能说普通话，我们交流是好的，但是方言的宝贵呢，每一个方言它都有它的一些故事啊，它总是会存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底啊。那这个就是张力矛盾在不同世代的不同形式的彰显了。
曾下眼睛却的看见，曾是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下眼睛却的看见，曾是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下眼睛却的看见，曾是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下眼睛却的看见，曾是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这一个课程呢叫《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万峰透过不同的教会历史人物，带你走遍2000年的教会历史。那对于中世纪的教会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呢，就叫经验哲学 （Scholasticism）。你看到里头呢有一个字 “scholar”。就是学者这个字的来源呢，或者 school 啊，学校的来源，甚至其实这个大学也是中世纪出来的哈。由于呢，之前我们分享过的查理曼大帝呢，他为国家带来了书同文，就是大家都用拉丁语，就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一种稳定大一统的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要介绍一位朋友，叫阿尔昆或者叫阿尔琴，就是 Alcuin of York。 他是英国的学者，是736到804年的人。他当时呢就被查理曼呢挖掘到这个法国的宫廷里头，成为当时的学校的校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子太傅了哈。简单来说呢，就是查理曼大帝，虽然他雄才大略，但是他拉丁文呢也不怎么样，他连我们 ABCD 那个 B 跟那个 D 都分不清楚啊。所以呢，就是阿尔昆呢，就是查理曼的手啊，去执行他的教育政策。欧洲呢，其实很多年来呢，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呢，都是很混乱的几百年呢、啊，国家林立，每个人有自己的方言，八世纪也是这样。但是之前万峰跟你说，查理曼大帝呢带来了行政上的统一，也因为他有一个的希望呢，就希望改造人民啊，所以呢他也带来文字跟教育的统一。那先说一些呢可能你没想过的，其实阿尔昆呢他统一了这个拉丁语的小写的书法字，就是 ABCDEFG 那些的小写是怎么写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汉语拼音或者用拉丁语的时候呢写英文呢，就是你写的英文字的字母小写，你就是被这个阿尔昆影响了。这个也是秦始皇的书同文呢，把当时很多不同的书写的字体变为统一。那拉丁文呢，还在某些程度上呢，帮助你规范了各个地区的民族语言。在今天呢，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呢，哎呦我会八门语言十门语言、哦、原来是什么语言，都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其实这些都有拉丁语的印记，都是同一个字根然后延伸开去。它也推动了这个七艺的发展。什么是七艺呢？就是呢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占星或者天文，这些就是七艺啊，就和清文理七艺啊，就也叫今天博雅教育啊，是中世纪里头大学的主要科目，也是今天的我们很多科目的来源。那在教会方面呢，阿尔昆呢也带来了统一，修改了当时的法兰克教会的崇拜的礼仪，也重新修订了拉丁语的五家大译本圣经，保障重新追溯这个翻译者耶柔米的原意。甚至呢阿尔昆呢因为有钱嘛，也有权嘛，就请了一批学者每天抄写圣经一本，就好像印刷厂一样，把这个标准的圣经推广开去，统一度量衡，统一圣经。他将这个教会跟世俗的知识重新定位，以教会的知识领导世俗的知识，也让神职人员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加强教会的领导。阿尔昆的这个方面的影响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把他编辑的礼仪书弥撒书，就以格高里的那个圣礼书作为基础，再加上其他的崇拜的资料作为补充，他呢的弥撒书呢就被指定成为法兰克教会的官方弥撒书，很快呢就在整个欧洲广泛应用。 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促进了整个西方教会的弥撒礼仪的统一。同时呢，阿尔坤也大力推动了格高里的圣咏的发展，统一大家歌唱的方式，兴办歌唱学校，也在罗马呢引进歌手，让教会有标准的歌唱内容。当时查理曼大帝呢跟他合作无间，要求呢神职人员呢一定要是受过教育的人。为了这一个目标呢，皇帝还颁发了一系列的法令还有诏书，规定所有的神职人员，无论世俗还是正式的，都应该有读写能力，还有掌握基本的神学知识，违者呢就要停职或者剥夺他的公职啊。为了这个培养神职人员呢，阿尔坤也建立读书学校，也要求主教定期检查他们的神职人员，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也提出了普及基础教育的计划。在公元802年呢，更加有一个法令规定，每个人都应该送他的儿子学习文学，甚至每一座的城镇呢，还有村庄呢，都得建立一所小学，由这个神父呢免费授课。这个阿尔坤呢，不是有很多创作的人，他是一个很保守的教育家，但是他也是建立了中世纪这个黑暗时代里头的一些的教育体制，创办了这些学校，建立了经验哲学。那你感觉他好像对教会贡献大不大？那其实经验哲学呢，跟他带来的一些的文艺复兴呢，就让那个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呢，没那么黑暗，形成呢我们今天呢觉得基督教就等于洋教等于欧美的这个观念。同时呢，经验哲学就继承了罗马跟希腊的这个思辨的那个模式，在战乱还有文盲的时代成为了学术的登台，保存了文化。所以呢，没有阿尔坤，没有查理曼，教会还是混乱，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啊。所以呢，阿尔坤就算一生都没有做主教，没有做教会领袖，一生都是惠利，但是他却是教会很重要的声音，改变教会的人。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众生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圣殿下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作为基督新教的群体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逃避天主教的历史研究，很多事情呢都说，哎呀，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吧。那但是万峰呢，很想把你拉去了解2000年来我们基督教的信徒到底怎样去信耶稣的哈。那我们基督新教呢，简单来说也是这个西方教会的一员。老实说， 大部分的人呢，我们对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会呢，完全不了解。简单来说，我再重复一遍，西方教会就是说拉丁语的罗马作为基地的教会，东方教会就是希腊语甚至斯拉夫语，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作为基地的这个东正教会。那东西方教会的差异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主要的差异是语言的差异，一个拉丁语一个希腊语，但是也在于国家的差异。因为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以后呢，只剩下东罗马帝国了，他认为呢他自己继承了罗马的法统，所以呢就在罗马教中，因为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嘛，甚至之后成为了西方教会的领袖嘛，就推崇教权高于王权。在公元8到9世纪的教会呢，希腊教会呢，他还是认可的，还是觉得你也对，你还是这个教会的元首，所以呢还是支持罗马作为教会领袖的。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神学概念叫彼得首席权呢 Petrus Primus， 就是说呢彼得是耶稣所立的首席门徒，他要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就是带领教会的人，那罗马就是继承了彼得的这个席位嘛，所以呢他就是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啊。但是今天呢，万峰要跟你介绍的人物呢，却是引发了教会分裂的第一步。他的名字叫佛提乌一世，他是810到893年的人，他是教会历史上具有争议的人物，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教会领袖。在之前的一任呢，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或者说教会的主教领袖了哈，他是跟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宫廷呢是挺混乱的啊，所以呢他就被开除了。最终呢他们要选一个新人来担任这个牧首。佛提乌呢原来都没打算担任这个神职人员的，他是一个有知识的学者，有很多的兴趣，但是因为情势所逼，所以在858年12月20号呢，他就被安立成为三个岗位，读经员 Lector， 会吏 Deacon，然后神父 priest， 然后呢过了几天12月25号啊，就被安立成为牧首，五天就从什么都不是变为牧首啊。这么快的安立，在我们看来也觉得你不合理法吧，不可理智嘛，所以很多主教很多教会不愿意承认他。而且他担任牧首以后呢，要清算上一任的牧首，所以更多人不满了。于是反对这个佛提乌一世的主教们呢，就从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呢，就跑过去罗马，向当时的罗马教宗去投诉了。那罗马教宗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团，看看他的品德够不够格啦，收集一下意见，然后回家汇报啦，就看看这个案例呢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了。但是佛提乌反对，表达你要立刻在这里决定，否则我就不会再跟你开会讨论什么是合法不合法。于是呢逼于无奈呢，这个西罗马过来的使团呢就当场承认了佛提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身份。当然听到这个消息的罗马教宗很愤怒，简单来说，我派的使团你就不尊重我吗？你强逼我吗？于是呢他就说我不承认，你承认没什么用，我不承认，把他的牧首身份取消了。那但是呢他们当时拜占庭的人呢就爱国的嘛，就觉得为什么你们罗马就比我们威风啊，你的罗马已经破败了哈，我们东罗马还在，我们才是正统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主的使徒传人呢、啊、你罗马说是元首，我们现在对你这样说是尊敬你，但是我们也是使徒传下来啊，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啊。不过佛提乌决定他直接不回应，反而是他的东罗马帝国的凯撒呢却是写信过去骂罗马教会，就说为什么你才是元首啊，为什么你们要我们使用拉丁语啊。罗马那边呢的 元首呢就回应了，为什么你们那边神父可以结婚呢？为什么你们东方教会的圣餐饼有酵母啊，就是发酵的饼啊，为什么你们的尼西亚信经跟我们不同啊？这些呢就是东西方教会的第一步分裂。随后呢，欧洲有一个保加利亚王国出现，他刚刚好在东正教跟天主教的那个传教地点的中间，所以呢当一个西方教会越向东扩张的时候呢，就到保加利亚了，那东方教会扩张往西的时候又到保加利亚了。那到底这个地方应该使用拉丁语还是使用希腊语呢？永远在中间的人是最惨的哈，两个教会就在这里引发了争论，都要赶走对方的传教士，保加利亚就变为了教会的前线了。后来呢，支持佛提乌一世的皇帝被刺杀死了，佛提乌呢又被赶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反对他的人呢就被重新邀请成为主教，开始讨好罗马。所以呢，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呢那个时候恢复了关系，恢复了一点，但是分裂的火苗已经展开了。简单来说，就是神学上的差异，还有他们的管辖的区域呢开始重叠，两个教会的摩擦呢越来越多。佛提乌一世，他推动了教会的分裂。你说教会的发展一定是合一吗？耶稣叫我们合一，但是实践合一好困难呢。分裂有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不同的面貌。神学有争论，但是也是很美丽的。只要我们都独尊耶稣基督，其他事情是不是这么重要呢？你又是不是这样看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分享，都欢迎你跟我万峰联系。我的电邮是 school@liangyou.net school@liangyou.net，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你对这些的人物的认识，你对他的感受，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在这里谢谢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也鼓励你从今天开始成为改变教会的人，让我们走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
是谁胜过世界，胜过死亡，有谁背负我所有罪，死而复活是你赐给我新生命，耶稣生儿子是盼望，王王之王，荣耀君王，恩典之神，神羔羊，万王之王，荣耀君王，恩典之神，得胜羔羊。